弟兄姐妹晚安。我们今天的讲义在门口。我们要跟大家来提到生老病死啊。我没有把这个当一个题目来讲。讲义有两章，讲义是两章啊。我没有把生老病死当一个题目来讲。这是四个题目，对不对？生、跟老、跟病、跟死，不过这四个题目彼此有常常有很密切的相关性了哈。那今天我原来不知道我会不会一次讲四个题目，可是今天后来我觉得我大概只会讲一个题目，就是生，还不知道讲不讲得完啊。生是一件奇妙的事，对不对？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话讲到生？有没有？当然有，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以挪士生该坦。这圣经有许多这样谁生谁哈。事实上，新约圣经一起头就是谁生谁，对不对？圣经有提到生的奇妙，他说我受造奇妙可畏，这是我深知道的。他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早已看见哈。你为我定的日子，我还没有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这什么地方的经文？诗篇139篇。有另外一处经文说，妇人，这个胎儿在妇人的胎里面，这个腹中，骨头怎么样长成的，你知道吗？这是圣经里面问句了啊。这是在什么地方的经文？好像是传道书，听起来像约罗记的经文，可是好像是在传道书里面。所以这个你看圣经有一些像这样的经文啊，我们受造是奇妙可畏。我想生是一个奥秘。也许有时候我们看得习惯了，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结合就生出小孩来，本来就会生嘛，好像是好像不生的才奇怪啊，像我跟我太太这种不生的才奇怪。可是其实我觉得生是很奇怪的事，你怎么可能就出来一个生命？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不认为是男跟女结合生出一个生命来。我相信那不是一个自然的法则。我个人相信每一个胎儿成型的时候都是上帝亲自吹一口气在上面。我甚至相信如果一个人因为被强暴而怀孕，仍然那个胎儿形成的时候，那个受精卵仍然是神吹一口气在上面的，这是我相信的。那可是也因为生命是一个奥秘，就像我们的生命其他的部分一样，它常常伴随着有许多的痛苦。圣经从满起头最起头讲到生的时候，就说神要多多增加女人怀胎的苦楚。当你生产的时候很疼痛的时候，不要怪你先生，要怪夏娃。因为这是神说的，当然不是只怪他，我们都一同在那个罪里面有份哈。不只是痛而已，事实上生产一直都是一个危险的事，就是在医学很进步的今天也仍然是。在我所接触的人，我侍奉主这许多年来，我看过许许多多的生产，光我们自己教会就许多嘛哈。我跟你说，我那个一个怀孕的妇人，后来生产，无论开始怀孕一直到生产，从来没有什么意外，一直都是没事没事没事的情况，其实不多啊，多半都是或多或少搞出一点状况来哈。所以一直都是有危机的哈。有的时候生跟死靠得非常近，你有没有觉得啊？就在生的时候，一个生命要出来，很奇妙的一件事，可是在那里死亡也靠得很近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知道的。那我今天不是要在医学上面给大家讲这些啊，我们要讲到的是有关生老病死的教牧观顾，就是在教会里面遇见有人要生产，这个前后我们可以做什么？无论是我们主动该做什么， 或者是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协助他们啊？我们要讲到这一方面。可是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有一点尝试，所以我今天请了高美玲姊妹来先给我们讲一点这一类的事情，也许讲到，我不知道她要讲什么，也许讲到这个怀孕的妇人有可能遇见什么样的危险啊、状况啊，或者胎儿啊，像这一类的。美玲在读博士的时候，她主修的是叫什么产科护理，是不是叫产科护理？好，我把时间交给美玲姊妹。
好啊，弟兄姐妹平安。昨天那个曹牧师打电话给我，然后突然接到这样一个命令。那我犹豫了一下了，好，那犹豫不是因为说不想上来，而是在思考怎么表达会比较那个贴切这样子。那所以今天一来就先看一下曹牧师的讲义，了解一下哈，大概大家需要的内容这样。那在讲到生产的过程，其实我的观念跟曹牧师不大一样哈。曹牧师刚前面有提到，就是说生产是一个充满危机的一个过程哈。那可是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强调的是，我认为生产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过程哦。那为什么要强调这样一个概念哈？因为如果我们把生产当作是一个危机的过程的话，我们常常在很多的处理方面会比较是一个过度医疗化的一个情形。那我目前在台湾的感觉是，我们在台湾的一些产科的照顾已经是过度医疗化了好的一个情形。什么叫过度医疗化呢？就是用很多医学方面的东西来取代一个自然的过程。好，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剖腹产在台湾是世界上第二名好的一个剖腹产，我们的剖腹产几率是35%好左右。那世界卫生组织他认为一个正常的生产剖腹产率啊，就是所谓产科的品质照顾的很好的一个国家呢，他剖腹产率应该介于10%-15%。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形哈？那这等一下后面会提到，就是我们在产科产时的照顾呢，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很不恰当的。那其中一个概念就是，因为我们的医生都把产科列为是一个很危机的事件，那所以呢，等于病人一进来到医院，我们就先做些什么？生产的妇女就先打仗点滴，然后告诉他你不能吃东西，原因是因为说你随时都有机会会被剖腹产，你随时都会遇到危险。然后呢，会做剃制，会做灌肠，那甚至于就是告诉他你要躺在床上不能动，好，不能下床。那其实这些观念都不是很正确的哦。那所以这是大概跟大家提到的第一个概念哈。那其实怀孕的过程的确我们会遇到一些危险的状况，那可是呢，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间，大概真正被诊断在生理上面的一个高危险性只有占5%，好，也就是说95%都是正常的。那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那95%的一个正常哈。那所以其实在生老病死这四个系列里面，我认为前面两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是疾病的一个过程哈。好，那至于生病跟死亡，其实死亡我也觉得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情况了哈。那当我们这样子看待的时候，我们会对生命的体认会比较正常化一点，比较不会那么悲观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正题，就是那我们在怀孕过程中间，大概怀孕跟生产还有产后，大概会遇到哪些危险？好，那我们怎么去处理？还有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要去服侍别人的话，大概要做些什么？哈，那还好，我这些都有准备。好，那通常我们在怀孕早期大概会最常见的，其实在整个怀孕过程中间哈，最常遇到的一个危险就是出血。好，那出血的一个情况，那在早期怀孕早期的一个出血，出血大概是在早 怀孕早期、中期、末期跟产后都可能会遇到的一个现象。那通常在怀孕早期啊，遇到的一个出血啊，最常见的就是流产跟子宫外孕。好，那在早期的一个流产啊，如果说是在怀孕很早期的一个流产，那通常它的原因哈，有可能的一个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胎儿的发育不是很好。那这根据自然淘汰的一个原理哈，那大自然就是会自然的把它淘汰掉。好，那所以如果说是早期的流产的话，可能很多病人都会觉得蛮忧伤的。那通常我在遇到这一类的病人会跟他解释说，其实有的时候，那其实有的时候你在遇到苦难的时候，通常病人们大概不是最想要知道的是原因，因为原因对他来讲的话还很遥远，他大概比较需要的是你陪伴他走过这一段路程。那等到他走到一个阶段叫做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大概你再跟他去做这样一个解释会比较合适哈。那在早期的流产哈，刚刚有提到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可能你的胚胎哈本身就是有一些不好的因子存在哈，所以导致流产这样一个情形。那另外可能还有其他，那胚胎的原因大概就占了三分之一哈的一个几率。那其他的因素大概还有就是妈妈本身的子宫哈，可能是比较不容易受孕的哈，也就是说她的荷尔蒙好的一个情形比较不容易去保住胎儿。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可能是子宫颈哈闭锁不全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就是通常我们在对就是刚还没有结婚的结婚的那个妇女的话，一般她的子宫颈是闭锁的哈，那只有生过小孩子的，那她的子宫颈可能会有点略略的扩张的一个情形。那如果是子宫颈闭锁不全的妈妈的话，那通常在怀孕早期的时候可以做所谓的一个子宫颈缝合术哈，那这个可以保住胎儿这样一个情形。那刚刚有提到说如果是荷尔蒙因素的话，那一般医生会用一些荷尔蒙好来做就是治疗。那早期通常我会劝个案不要过早用药，好，因为在早期的时候是胚胎整个发育的一个黄金期啊，那所以你如果随便的用药的话，常常会导致畸形。好，那在民间常会有一些所谓的安胎饮啊，好等等的那些，那我自己本身是持比较保守的态度，我不建议在怀孕早期随便用药。好，那这是一个大概跟大家提的。那在怀孕中期哈所产生的一个出血啊，那比较常可能的一个情况哈是葡萄胎，好，跟刚刚提到的子宫颈闭锁不全。好，那葡萄胎的意思是就是胎儿形状像葡萄，可是实际上它不是胎儿。在超音波扫描出来的一个情形会看到一个颗粒的空泡哈。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最主要是在结合的时候那个我们的受精卵哈只接受单单的父亲那一方面的受精卵，那母亲本身的受那个卵子并没有复制哈，那所以造成就是一直复制的是父亲那一部分的哈，那所以它变成是一个空胚囊哈，所以这是蛮奇妙的一个情形哈，就是男女一定要结合，精子跟卵子一定要结合同时复制啊，那同时做所谓的一个减数分裂，然后再结合上一个情形哈，那所以当如果没有这个过程的时候，就产生所谓的一个葡萄胎。那葡萄胎的一个最大危险是它会造成所谓的一个绒毛膜癌。好，那所以通常有的时候如果遇到葡萄胎的话，不只是要刮除掉葡萄胎，甚至有可能子宫要拿掉。好，那所以这对一个妇女来讲是一个双重的打击，因为可能意味着就是她没有办法再有自己的小孩，好，这样一个情形。好，那在怀孕末期会遇到的一个出血情形，大概有比较常见的有两个，一个是前置胎盘，另外一个是胎盘早期剥离哈。那胎盘最主要它的功能就是在供应baby 的养分 好，跟它有供应养分跟呼吸排泄好这样的一个功能在。那所谓的前置胎盘，我们通常胎盘它着床的位置是在子宫的一个上段，子宫底的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子宫底的一个位置，比较靠近肚脐的地方。那通常前置胎盘我们有分为两种，一个叫做边缘性的前置胎盘，那意思就是你的胎盘没有盖住到子宫颈口，那这种情形的话还好哈。那另外一个叫做完全性的前置胎盘，它的意思就是你的胎盘已经覆盖到整个子宫颈口，那这种情形对胎儿就非常不利，因为等于就是我们它位置在子宫颈，所以你就很容易不断的流血，那这样子胎儿它对胎儿的危险性，除了就是很容易缺氧，然后不容易长大，好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如果是边缘性的前置胎盘的话不要太担心，我通常会跟个案说如果你是边缘性的前置胎盘的话，在怀孕中期发现的话不要过度的担心，因为胎盘会在长大，子宫也在长大。那在临床上常常会看到就是到了怀孕末期的时候发觉它不是前置胎盘，还是可以自然生产。好，那如果是完全的前置胎盘的话，就可能需要剖腹产。好，那如果说是在边缘性的前置胎盘的话，通常确定诊断我们会在怀孕34周以后才做这样的一个确定的诊断，也就是说34周以前发现的前置胎盘的话都有可能是正常的一个现象，随着子宫的一个增大它会变成正常。好，然后再来有一个在末期的一个出血呢是早产，也就是说子宫早期的收缩，只要造成子宫早期的收缩我们就称为早产。那通常早产我们都会希望就是安胎，好，那会打一些就是安胎针哈。那这些安胎针其实对妈妈来讲很不舒服哈，因为安胎针它最主要就是在让你你的子宫肌肉松弛，可是它相对的也会让你其他的肌肉松弛，所以常因为这样的缘故呼吸会不舒服，会觉得呼吸很吃力，因为它让连你的呼吸肌都已经松弛掉了。好，那另外这些药也会让你心跳加速的很快，因为它刺激的另外一个神经，好，所以让你呼吸很快，然后脸很通红，那甚至胎儿的速度也会加快，所以其实安胎的过程中间是很不舒服的哈，除了这个生理上面的不舒服，而且他躺在床上都不能动哈，那加上肌肉被松弛，所以很容易便秘。好，那解大便那种大小便对他来讲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事情，对我们来讲，可是对这些安胎的病人来讲真的是最需要被服侍的一个地方哈。那如果弟兄姐妹在遇到安胎的个案，其实你可以帮他做这些事情，他会很感激你。那特别像连吃东西他都要在床上，所有的活动都得在床上哈，那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危险，就是胎盘早期剥离哈。那刚刚提到了胎盘早期剥离，就是在还没有生产之前，胎盘可能就已经剥离了哈。那胎盘早期剥离它有两种情况哈。那一个是所谓的一个中央性的胎盘早期剥离，那这种是最危险的一个情形哦，因为胎盘剥离了，可是我们没有，因为血被包在中央，所以你看不到哈。那这种呢，唯有靠就是真正的产科检查哈，然后来观察哈，观察出来。那另外一种是边缘性的胎盘早期剥离，那这种的话就就是胎盘是从边哈剥离，那这个很容易就可以观察的出来。好，那胎盘早期剥离哈，那个通常其实我常都说妈妈的主观感觉是最容易自己察觉到她有没有什么异常状况哈。那特别胎盘早期剥离，其实妈妈自己会摸到肚子常常很硬哈。那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可能要小心。如果再加上听胎心音哈，觉得有异常的话要小心。那像我自己的那个有一个个案的一个经验哈，就是她入院的时候， 那他跟医生说他觉得他子宫一直在收缩然后硬硬的，那可是医生装上那个子宫收缩好的一个监视器，那装上以后就发觉说你没有宫缩啊，子宫都是很平的这样一个情形，然后就叫他去走楼梯哈，然后去过一会儿再来这样，那子宫颈也没有开。那结果这个个案，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护理老师哈，我们学校一个老师，那他自己就觉得不大对劲，他说不行，他说你一定要再帮我做整个监测，我觉得我快要生而且有问题哈。那结果那个医生还是觉得说哎不没有你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样子。那后来他还是听他的那个主诉，就是把胎心音监测器一放上去，就一放上去发现小孩子的心跳是低于100，好，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然后就赶快推进产房哈做开刀。那一开刀的时候发觉他的胎盘已经剥离剩30%，好，也就是说70%的那个是，然后中间包了一坨血哈。那所以那个医生就说如果再延个3分钟的话，这个 baby 就死掉了。好，那所以其实我常也因为这样，我常跟在临床的时候，我常跟我的学生还有他们讲，就是说你永远要相信病人的主观的描述跟感觉，好，因为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他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他的 baby 是跟他10个月，好，所以他最清楚他自己的一个状况。好，不要太相信权威。好，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在怀孕的过程中间你自己有觉得不对劲的话，其实要勇敢的说出来。好，那另外在流产方面哈，可能要提醒大家，就是流产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会有下腹部的一个痉挛跟下背疼痛的一个情形哈。那通常流产最大的一个危险是你太轻忽哈，就是说你遇到这种症状你没有去在乎的话，那可能就会错过那个治疗的时机哈。通常流产跟早产呢，如果你在之前的前48个小时你如果发现马上去做治疗的话，通常呢80%是可以安住，而且是可以就是让宝宝能够保住的哈。那如果错过那个黄金48个小时的话，通常你要再保住这个 baby 就需要花点功夫哈。那所以通常如果你有这些症状的话，我第一个会鼓励的就是赶快限制自己活动。好，那让自己多喝水，多休息哈。那另外如果说是早产的妈妈的话哈，有早产的，我通常都会说你赶快要多吃东西哈，把 baby 养大哈。那你第一个药物就是要养大你的 baby 哈。那所以这个也在提醒我们，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去关心这些妇女的话，其实你帮他们准备一些吃的东西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方式哈。那我想这个是蛮容易做到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一些常见的危险状况。我还有几分钟。OK， 好，那另外还会见的常见的一些危险状况是子尖前症哈。那什么叫子尖前症呢？就是你在怀孕的时候大概一般在中期以后出现所谓的一个高血压、蛋白尿跟水肿。好，这些情形那我们就称为是子尖前症。那我们通常以前哈把这个叫做所谓的给认成毒血症，那其实这是不大正确的一个名词哈。那以前因为为什么叫妊娠毒血症？因为认为说这是胎毒哈，小孩子的毒素造成的。那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一个情形哈。那会产生子尖前症，最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体内的整个怀孕过程中间荷尔蒙的一个改变，使得我们对所谓的一个叫做血管收缩素哈这个的一个敏感性增加，那所以导致你的血管痉挛，那这就导致所谓的高血压哈这样一个情形。所以它比较正确的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妊娠引起的高血压哈这样的一个现象。那至于水肿跟蛋白尿，是因为整个高血压哈导致的一个后遗症。好，那子尖前症通常如果在早期的话，就是好好的控制血压，维持轻松哈跟愉快的情绪就可以了哈。 那一般不大需要治疗，除非是你的血压已经高到哈非常非常的高哈这样一个情形，那可能这个时候就需要做治疗。那如果指尖前症到后面可能会产生所谓的个指尖症，好，那指尖症跟指尖前症有什么不一样呢？好，它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有没有抽筋，好，那如果有抽筋的情形发生的话，那这就会我们就叫做所谓的个指尖症。好，那再来另外一个可能在怀孕的时候会常见的是一个早期破水，好，这样的一个症状。那所谓早期破水就是指还没有子宫收缩还没发生之前就产生所谓的一个破水的现象。好，或者说我们那这样就是说你在产兆还没有开始之前的破水我们就称为是早期破水。那通常早期破水哈第一个处理是一定要休息然后马上去医院。好，绝对不能再爬爬灶哈。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最怕就是早期破水会导致所谓的一个胎盘脐带的脱出。那脐带脱出的话，因为脐带是跟胎盘连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供养的一个血管了哈，它里面是二动一静这样的一个情形，两个动脉一个静脉。那所以脐带一脱出的话，很容易就被那个。供给baby 血液的那一条重要的管路就被打断哈，那所以很容易导致所谓的一个胎死腹中的一个现象。好，那所以早期破水应该要马上入院。那但是在入院之前自己先做几样观察哈，第一个先去观察自己的羊水的颜色。好，羊水的颜色跟量哈的一个情形。那如果说羊水的颜色是清澈的，没有臭味的，那你可以很放心哈。这代表就是通常胎儿如果发生缺氧的一个情形，它最重要最常产生的一个情形就是会解胎便。那胎便是绿色的，所以常常医生就会说，就会去观察你的羊水有没有变绿色，有没有变黄绿色，有没有混浊哈，因为这些都是代表胎儿的情况已经不好了。好，那如果颜色是很淡很清的一个颜色的话，那这个你就可以先放心哈，代表这你的 baby 是 OK 的。好，那再来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胎死腹中，好听或者是另外还有一个经验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怀孕早期的时候，通常我们在怀孕，如果你验孕出来的话，并不是马上就需要去医院做诊查哈。通常医生会告诉你说，你怀孕十个礼拜以后再来哈。如果说你觉得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认为说，其实第一次来最重要就是要去听胎息音呐，哈，然后确定胎是不是你真的怀孕了。那所以他会做一个超音波。那通常你可能会遇到一个情形是，哎，有的时候你明明验孕自己已经好像有身孕了哈，那个验出来是 positive， 可是呢去医院的时候，医生用超音波却看没有看到，没有听到胎息音。好，那这时候你可能就会很紧张，那我该怎么办呢？哈，那通常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我都会跟病人说再等，等个一个月，哈，两个礼拜一个月，哈，这样一个情形。那在临床上，可能你就会遇到有一些医生就告诉你说，你就去做人工流产，因为他就会诊断就是你的胚囊可能是死的，好，这样一个情形。那我曾经遇到一个个案。我跟他说你再等两个礼拜以后再去检查，就两个礼拜以后就听到胎息音了哈。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形呢哈？可能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可能你的预产期哈，就是你的最后一次月经算的时间是错误的。好，就特别是对那些本来他月经周期就不是很规律的人哈。那所以如果说太贸贸然的跑去就是直接做人工流产的话，其实就很可惜了哈。那另外你可能会考虑的是，那如果我不做啊，万一这个就是一个死掉的胚囊的话，那对我会不会有危险性哈？答案是不会的。在过去的观念都会认为说啊，一个死掉的胚囊在里面就烂掉了，然后就会导致子宫内感染。其实这种几率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宁可站在保住胎儿的一个情况下就是尽量晚 好去做这些很贸然的动作。那我刚刚其实有提到，只要这个胎儿它真的是很不适合在子宫内，其实很在依照大自然的法则，它自然就会流掉。好，那所以这个是是可能提醒大家的哈一个观点。那另外胎死腹中哈，在也在临床上遇到很多个案。她在怀孕到很末期了，都觉得已经要度过这漫长的孕期的时候，结果我发觉啊、突然胎儿死掉了。好，那这种情形如果在怀孕末期的话，比较常见的是像胎盘钙化。好，那所谓胎盘钙化就是胎盘过度的成熟哈，那它钙化了。那刚刚有提到胎盘最主要的就是供应养分哈，那因为它钙化导致于没有办法供应养分给胎儿，好，那胎儿就死在里面。那另外一个情形像比如说脐带打结，好，那有的时候是 baby 可能在你的肚子里面太活跃哈，然后自己打个蝴蝶结哈，然后就死掉了哈。或者是有的时候脐带绕颈这样一个情形哈，那这种情形也是有。那另外还有一些情形有可能是基因方面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就要等生下来以后做所谓的一个遗传诊断哈，才能够做确定。好，那这是在怀孕的过程中间哈可能会遇到的一个情形哈。那另外还有一个最常见的，其实我不认为它是异常的，可是大概因为自己整个走过怀孕生产的一个过程哈，那也可以顺便提醒大家，就是你可能会遇到一些过期孕产的人哈。比如说他预产期可能是十月啊哈，那他可能到了预产期过隔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还没有生，那通常弟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会很关心啊，都会说哎什么时候生啊，怎么你今天又来了哈，然后其实这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啊哈。那其实而且这种话哈不会是只有你们听到哈，像我自己老大就 overdue九天了哈，哇，每天至少上百个问候这样子哈，然后每次打电话来说，哎呦，你还在办公室啊哈，然后我那时候实在很想回他说，我当然在，要不然谁接电话哈，这样的一个情形哈，当然是我还没有生才会接电话哈。那其实跟大家讲这个就是，其实他们的压力很大哈，那。我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以后才真的觉得说、哦、真的压力很大，然后我以前还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哈，是那时候因为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那我自己本身学产科，那所以很多人他怀孕生产的时候他们都很希望我去陪产。好，那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很棒的一个经验，就是陪他们走过整个生产的过程哈，然后为他们祷告，为他们 baby 祝福，那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过程，而且也真的让你看到整个一个上帝的一个法则跟他的荣耀哈，在成就在这些妇女的身上跟家庭。那我曾经遇到一个个案哈，那他是大陆来的哈，那在美国几乎都没有什么资源哈，没有什么可以给他做支持的人哈，那所以他当他知道说我可以陪着他生产的时候，他就很高兴哈，那他就觉得说每天就问我说，哎呀，我现在情况不知道怎么样，都会跟我分享这样一个情形。那结果到他要生产的时候，很不幸的是正好我博士考的时候，那我们博士考是要关一个月，那其实有两个礼拜是可以自由出的，可是有两个礼拜就不行哈，你就得关在家里。那所以呢我就跟他说啊，你放心哈，我已经跟上帝祷告说让你的 baby 能够晚点出来哈，那个等我考完了哈，你的 baby 再出来这样子。就没想到我一讲完这个他马上脸就变了哈，他就告诉我说，你知道在怀孕末期背一个 baby 是一个多沉重的事情，我宁可早生我也不要晚生哈，然后他就说谢了哈。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哦，原先我觉得是很善意的一个表示，对他来讲反而是一个压力跟负担哈。那所以我那时候马上跟他做道歉。好，那其实在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事件，最主要是在告诉大家说，其实一个 overdue 哈，一个过期产，对他们来讲也真的是一个压力。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哈， 我通常学了那次的经验以后，我通常就是只要遇到怀孕的妇女，她告诉我说她大概什么时候生，我会把她的预产期稍微做一个 note 起来啊。所以你这样子你做一个记号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会常常就是好像觉得她肚子够大应该要生了，你要还要常常去问她说，你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预产期，她会觉得很烦，真的老实说是蛮，当然也是蛮感到关心的，可是你想到就是到了怀孕末期的时候，这种问的声音大概不会只有你一个人啦，那所以对他来讲，这可以是减少他的压力的一个情形。好，那另外怀孕讲完了，接下来我们来讲生产时的一些可能常见的一些压力跟危险。那在产时大概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一个难产。好，那这难产大概就是生产的一个停滞。好，那这个刚刚有提到其实我常会觉得说这种生产的停滞有一半的责任要归诸于我们的医院的错误。好，我必须要很承认的这样说。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刚刚有提到，如果我们把生产当作是一个病态的话，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医疗处置。那可是实际上这些医疗处置对一个妈妈来讲是不正确的，因为反而导致她的生产变得不自然，好，那变得不是那么的顺利。好，举例子来讲，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的个案一进到医院，就要求他要躺在床上，然后呢，用上那个把胎儿监视器放在身上，然后告诉他要进食，好，告诉他要剃痣。好，那为什么不要做？我认为不要做这些呢？因为你想想看，你躺在床上，一个妈妈，其实在生产的过程中间是妈妈跟 baby 的一个互动。那你在生产，其实最有利生产的一个姿势哈，根据文献来讲，认为应该是蹲着的，甚至是你要踩半桌卧的一个姿势，而不应该是躺着的。躺着你怎么用力哈？其实我们试着看看，你躺着解大便跟坐着解大便哈，那有什么不一样？对不起，我讲的稍微粗俗一点哈。OK， 好，那另外不应该要进食，为什么不应该要进食哈？那个进食是禁止的禁。好，原因是你在生产的过程中间，你最需要的就是一个能量。好，那食物是最大的一个能量来源。好，那我常常就是说，其实你不应该打点滴，你要水的话，你就是敲开点滴瓶，让你的病人喝，这样还吸收消化还比较快。好，那另外剃痣哈，那为什么要剃痣？因为很多医生都说，因为你有可能会手术，所以你就要剃痣。好，那我刚刚有提到，其实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真正的一个有品质的生产，这家医院如果它的生产条件好的话，它的剖腹产率应该是 10% 以下才叫做生产品质好。好，那剪会阴也是我们在医院里面很常见的一个常态。那很多产科医师是男生，所以他不知道剪会阴对一个妇女来讲是多么难受的一件事情。好，这包括之后的尿失禁都是有可能是因为剪会阴所造成的一个因素。好，那所以其实剪后来我们在倡导所谓的就是你生产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 baby 该出来的时候，你的会阴就会自动的软化。那在于就是说你这个医生愿不愿意去等待这个软化的过程。好，那很多医生他就是觉得我就是要快，因为我的生产数这么多，我没有那个时间坐在那边等着你的会阴变软，然后呢你的 baby 可以自然的下来。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哈。那另外催产素，好，那在世界卫生组织他认为说，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所有的医院它的催产素应该要小于1%，意思就是说100个妇女中间应该只有一个个案可能是需要用到催产素。什么叫催产素？它就是帮忙你促进你子宫收缩，让你子宫能够有效的收缩哈，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可是在我们目前医院都误用这样的一个催产素。根据我的文献的一个统计，我们医院在用催产素达到30%到50%，甚至有医院高到80%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我曾经有一次在带学生实习的时候，那时候看到一个个案，他的工作非常的好 ，baby 也很正常哈，那个大概三天多哈。那可是呢，他用催产素，我那时候就百思不解哈，就问学生说：“哎，你去问一下，为什么这个个案又要用催产素？顺便了解一下哈。”那因为用催产素非常的疼痛，而且有的时候会导致子宫过度的收缩，而导致胎儿的一个缺氧，好跟窘迫，其实不见得很好。那后来得到的答案其实让你蛮失望的，是原因是因为医生四点要下班，他希望这个 baby 四点要出来。好，那其实我在跟大家讲这些，我自己也有点犹豫，可是我觉得基于保护我们妇女的一个立场，大家需要知道这样的一个知识。那当然不是说要你去跟医院吵架哈，那只是说我们最近在推动所谓的一个人性化生产，也发觉有几个医生开始愿意的来采纳我们的意见。那所以其实基于这样一个情形，等于就是我们可以跟医生做讨论。好，所以你在选择医生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考量，就说，哎，我看到文献，就是有关于生产的时候不一定要做T字，那医生你觉得呢？你可以不可以满足我的需要？那在生产的时候，我先生可以不可以陪产？好，那其实这些你都可以讨论。那上次我跟一个病人哈讲到这些以后，他说好，我愿意跟我的医生讨论这些事情。那结果讨论完以后，医生告诉他说：“你所要求的我都没有办法让你达成。”他就跑过来问我说：“啊，接下来我下一步怎么办？”哈，我就跟他说：“先生只有一个，医生有很多个。”哈，那意思就是你可以找到你最合适、最满意的一个医生了。哈，好，好，这样子好像。不晓得哎，好，那个刚刚讲的那些当然是特殊案例，也是有可能是很常见的哈。那未婚的不要因为这样太害怕。好，那在生产时大概最常见的就是这些东西了哈。那像我自己本身在生产时，我是早期破水，可是我大概我自己隔了两天才住院，原因是因为我很害怕一住院就被医生打催产素。那我自己非常清楚，就是我因为子宫还没有成熟，所以打催产素其实对我也没效，所以即便我是隔了两天以后我才住院。那当然我不鼓励大家要像我这样贸然，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去做自己的监测。好，那刚刚有提到我自己会去观察我的羊水，观察我的体温，观察我的胎动等等的一个情形哈。那我在住院以后，果然不出所料，就是马上打催产素。那我的医生还算不错的是，他肯让我下床活动哈，所以我大概走了那好辛苦。结果走了一天，小孩子还是不下来，然后子宫收缩也不好，那最后做人工破水，然后还是没有在24小时内生。那我生完的时候，那时候医生要我的 baby 住在高危险的新生儿病房。那意思是什么？就是我的 baby 可能在住院的那五天，我最后剖腹产，老大。那住院的那五天呢，我的 baby 都要打点滴，然后打抗生素，然后不能跟我接触。好，那我那时候就跟医生说我拒绝打点滴，然后因为我的 baby 我觉得他很正常哈，那没有发烧的一个情形，所以我要求要母婴同室。那所以我的医生还算不错，他听了我的话以后，他说，可是问题是小儿科医师非常坚持，好，他就说，那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要填拒绝的那个同意书。那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你的 baby 发生任何的情形自己负责。好，他就讲得很绝。那后来我的医生他就蛮对我蛮好的，他就说啊，那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把你的破水时间改了哈。那所以我变成是在24小时内破水生下来哈。那实际上不是，那只是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有些东西自己觉得说想要争取的一个情形的话，我在这里其实就是在提醒大家，你可以跟你的医生做讨论了哈，做讨论。那找到一个最有利的一个情境。 好，那再来我们来讲到产后哈，那产后最大的一个常见的一个问题是产后大出血。那产后大出血大概有几种情况会造成产后大出血？产后大出血在早期的一个它有早期的产后大出血跟晚期的产后大出血。那所谓的早期的产后大出血，一般来讲是指在产后前住院期间发生的出血的一个情形哈，那我们就称为早期的。那通常在产后大出血，其实它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收缩不好。子宫收缩不好，那所以通常在生完产的妇女哈，我们会教导她做子宫按摩。那其实这个按摩一般家属跟产妇自己都应该要常常做。那怎么做呢？一般做的时候是在子宫软的时候哈，去按摩，按摩到硬，只要硬就停止，不要再按摩。好，这样一个情形。那这个因为其实你的子宫常常尤其在刚开始前24小时，好，那个维持它的硬度是很重要的。那通常子宫在产后10天以后就摸不到。好，那如果说你在10天内能够没有摸到子宫，那代表就是你的复旧，好，我们称为复旧，你的复原是很好的一个情形。好，那这是第一个产后大出血。那第二个子宫颈撕裂伤哈，那这种情形的话，它跟子宫收缩不好所产生的出血不大一样的是，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出血，不会因为说你按摩子宫变硬了就不出血了哈，这样一个情形。那如果说你发觉你的血是一直持续性流出来的话，那这时候你可能最当机立断要处理的就是赶快去找医生哈做检查。那另外还有一情形就是胎盘残留在你的子产后晚期所造成的出血啊，那它可能那个情形也是因为说子宫收缩不好，那这个有可能也是因为所谓的一个胎盘残留在里面或所造成的。好，那像如果说一般来讲恶露在产后10天应该会慢慢的消失，所以你如果在产后10天还一直持续的有鲜血的一个情形的话，这时候要很小心。还有一种出血的情形哈，可能大家比较忽略的是生化汤吃的太多哈，也会影响。那一般自然产哈的生化汤吃的时间大概是10天，剖腹产吃7天就可以了。好，你如果吃的太多的话，也会导致反效果哈，因为生化汤它本身里面有一个成分是活血。好，活血的一个情形，那所以呢，其实你吃太多的话，也会造成出血的一个现象。好，那最后我们大概来讲，就是说，那遇到一些高危险性的个案的话，哈，那刚刚提到这些其实都是高危险性的个案，你可以帮他们做什么？其实我刚有略略的提到，你可以做些什么，哈。那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是，带他去仰望神哈，然后有信心哈。那刚刚曹牧师其实有念到的那个诗篇139篇，我觉得是一个对妇女很好的一个很有安慰的一段经文哈。那在这你们大家可以翻开来哈，139篇从13到16节。那翻到的话，我来念哈。那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神奇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尚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上了。那这段话其实在我自己本身怀孕的过程中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哈。那像比如说我在怀老大的时候，我是高危险怀孕高龄怀孕。那高龄怀孕很多人都认为说高龄就是等于高危险，好，那所以很多的措施，像比如说以现在的健保来讲，它的给付里面有包括14次正常的产检，外加1次的超音波，还有你可以你如果是符合高龄的话，你可以做羊水穿刺，好，那政府有补助这样一个情形。那时候 我在怀老大的时候就一直很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做羊水穿刺。那你可能也会常遇到这样的一个个案来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到底要不要做羊水穿刺，好，特别是已经生过小孩的妇女，大家都会被这样问这样一个问题哈。那我那时候其实也自己也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也问了立方，然后问了几个我学校基督徒的同事哈。那其实这是一个蛮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啦哈。那在于就是理念哈跟胎儿的安全，因为当妈妈的绝对会担心我的 baby 是不是正常，是不是安全，所以呢他必须要靠有一些外在的检查来确保，来让他自己安心哈。那所以其实羊水穿刺就变成是一个考量。可是羊水穿刺有没有它的缺点，有没有它的危险性，有，可是几率不是很高。老实说哈，以我自己本身学医，虽然我知道几率不是很高，可是我还是会害怕。好，那羊水穿刺会有什么危险性呢？它包括可能会刺激你子宫收缩，好，导致所谓的一个早产跟早期宫缩。那这几率很低啦，大概千分之一，好，的一个几率。那另外一个情形，有可能会刺到 baby， 那这种几率更低，大概千分之零点多。如果在一个医生他的技术好的话。那即便是这么低的几率，其实我自己还是会害怕哈。那另外一个是会去考量的是说，那我做出来对我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好，那特别是基督徒，那如果说是一个异常的 baby 的话，我们真的不要了吗？好，那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在反复在问这样一个问题。那其实后来就觉得说，不管这个，我跟建宏哈的决定就是，不管这个 baby 正不正常，它都是上帝所赐的，都是我们要的。那如果基于这样一个缘故的话，那做羊水穿刺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好，那所以基于这样子，我们最后就决定不做羊水穿刺。那当你做这样决定的时候，你会发觉，医生都会觉得你是怪人哈。OK 哈，那所以可是我就觉得我的医生是真的还不错。当我跟他讲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就说我尊重你，他马上就讲我尊重你，他就说可是高老师你一定会害怕你的 baby 是不是正常，对不对？我说对，多多少少会，虽然圣经这么大的一个应许在这边，可是你还是会担心。那就医生就说，那我帮你做超音波，这是不是侵入性的，而且可以很仔细的帮你看你的 baby 哈。那所以这是另外一种选择哈。那如果说当你的个案有遇到这种情形的话，其实你可以提供哈他这样一个讯息，让他可以稍微安心一点。好，那所以圣经的话是一个最大安抚的一个力量哈。那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有最大的一个安抚力量来安抚我们的个案。好，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我觉得另外几个哈，我觉得可以提醒教导大家的哈。如果你周遭已经有一些就是想要到了育龄阶段的那些妇女哈，她们有计划要怀孕的话，你可以教她什么？像比如说第一个孕前预防的概念，好 preconception 的一个那 concept。那什么叫做孕前预防啊？好难念啊！我的天哪！好，那这个叫做就是你在你的还没有怀孕之前，确保你的身体的状况是在最好的一个情况下来怀孕。好，那这包括就是像比如说在医学上面哈，已经证实你在怀孕前6个月开始吃叶酸，一直到怀孕的怀孕后3个月这个阶段吃叶酸的话，对于你的 baby 的神经管的缺陷哈，可以做预防。那这个已经有文献证明，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文献。所以其实而且叶酸也可以促进怀孕哈。那所以如果说长期不孕，不妨可以试试这样一个东西。好，叶酸一般药房可能有一些特别的药房会有，或者是你去医院请医生开给你也可以。那另外正常的作息，好，正常的作息在你计划要怀孕的时候，其实你的作息最好要正常。那有一些导致畸胎因子的一些习惯，可能你要改掉，比如说不要长期在电脑前面，好。然后比如说如果你的工作场所会常常接受辐射的话，你可能可以考量就是怎么保护自己啊。 这样一个情形。那另外有一些疾病的话可以先治疗，像比如说如果有糖尿病的话，你最好是在你的糖化血红素低于7好，或者7到8之间的时候，你再做怀孕，这样子畸胎的几率会比较低。好，那另外再来一个提醒，如果你怀孕的话，你要很小心的，就是按时产检。好，不要觉得说啊，那上帝保守我，那我未成型的形体你都已经看过了哈，那所以我不用做产检。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产检在于帮忙你做早期预防、早期治疗。好，比如说如果你在产检过程中间发觉，哎，你的体重增加太多了。那这时候医生会告诉你说，哎，稍稍节制你的嘴巴，哈，口进口一下，忌口一下这样。那像比如说，如果你血糖太高的话，那这时候你可能要去控制，注意你的饮食，哈。那所以按时产检的一个观念其实是很重要的，哈。好，那刚刚有提到健保给付是10次的产检，哈，加1次的超音波。那10次的产检一般在怀孕前3个月是1次。然后4到8个月是每个月1次，8个月到9个月是每2个礼拜1次，9个月以后，怀孕9个月以后是每个礼拜1次这样的产检。好，然后再来，接下来要注意的就是提醒自己不要乱服成药。好，任何在怀孕过程，包括中药跟西药，都不要随便的服用。好，然后不要把宝宝养得太胖。好，注意自己体重的增加，整个孕期最好不要超过15公斤的体重增加哈。那宝宝养最好养介于3400以下是最理想的生产的体重哈，那比较容易自然生产成功。然后要规则的运动，好，所谓规则的运动就是不要太过度的，游泳是一个蛮不错的运动了哈。那另外就是散步啊，哈，当然不建议你跑步啊、跳远啊那些哈，那当然是不好的一个运动。可是定期的散步是很重要的，爬楼梯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哈。可是如果你是快要生产进去医院待产了，不要爬楼梯，因为那会增加胎盘剥离的一个危险性哈。好，然后另外一个跟大家提醒的概念就是，如果你第一次生产是剖腹产的话，第二胎可以不可以自然生产？答案是可以的。好，不要认为说一次剖腹产终身剖腹产。好，那像我自己本身老二就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好，那我老二是自然生产，那当然这中间我做了很多的控制，包括我自己体重的一个控制。好，那可是一般来讲，很多医院的医生不赞成这样。他觉得这很危险，他要负所谓的一个医疗危险性风险，好，这样一个情形。那当然一样 again， 你可以去找到一个跟你所期望的医生，好，这样的一个情形。医生永远可以换，好，那生命跟生产的美好经验只有一次，好。好，那这大概是拉拉扎扎讲了很多的一个情形，好，那不晓得接下来是要问问题还是朝牧师时间。
大家对美玲讲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对医学上的有更进一步、更深入的问题，也许有另外的场合，说不定我们的雅歌团契应该有这个专题，可以更进一步。有没有？有没有对刚刚讲有就即喜的问题？那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讲到，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另外一方面，哈，我们对这些有概念，有时候会对我们怎么样服侍别人也有一点概念。刚刚美玲一起头提到，一个不一样的概念，其实我觉得那个好像颠倒过来，我以为应该是医生是有我那种概念。因为他们都称孕妇叫做病人嘛，那应该我牧师有跟他一样的概念才对啊。尤其我们锡安堂，我们认为是相信神的医治的 divine healing， 确实是这样。我其实很他一讲我很快就同意他所说的，但是那个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如果更自然，像以前一样，像我妈妈生我们6个孩子都没有进医院，没有打过点滴，我想三不来生啊，也没有医生在， 产婆来生的哈，就是接生父。可是如果我知道，没错，我妈妈跟我讲过，我们家有六个孩子，我妈妈大概生过不晓得八个还是九个，意思是说她有两个还是三个没有成功。我不记得他跟我讲过，我不记得是有的是在腹中就这样，还是生出来以后就没有成功，类似像这样。当然也包括一个可能性，就是连产妇都会死，连圣经都有这种例子，对不对？雅各最爱的拉结就是这样的。那你能不能把这个当作像美玲讲的，我想他讲的自然包括这个，对不对？那这个进一步就要牵涉到更进一步咯。如果你要更完全的应用到这种观念，那就包括生病呢。虽然美玲是把生病当作比较不自然的这四样，当作比较不自然的一项，其实我觉得界限没有那么分明。事实上生会有这些问题，似乎也跟人类堕落犯罪有关，而病也是。那所以我觉得是即使不完全一样，但是也不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通常在教会里，我们不过度的讲这些，即使我们有一些人自己觉得主要他们持守这些。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一方面我常常要弟兄姊妹学一个观念，包括今天的也有一些这样，就是说我们要跟主跟随主，如果主给我们个人有一些带领，可是当面对别人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不随便把我们从主所得到的带领强加在别人身上。那有时候甚至你要分辨，有一些东西不是强加，是他本来就绝对是不对的事情。比方我们完全不同意堕胎，我们觉得这是绝对的事，虽然世界上有些人不赞同，可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不敢说每一个基督徒，可是很多基督徒都赞同说，只要怀孕了怀胎了就是生命，你去做人工流产就是杀人，那等于犯了十戒一样。那即使连这个像这种情形，我们都要建议大家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形，就不轻易的用这种律法来告诉他说不可以让人不可以，你现在这样子杀人，你了解我意思吗？好，那何况还有一些东西根本就不属于不是属于这种绝对的范畴，而是主给你个人的带领。那我就觉得也许你会觉得堕胎是杀人是犯罪，可是我们很难跟一个人说你去看医生是犯罪也许你自己不看医生可是我们不轻易的让人家觉得说你看医生是不对的。像这些的分野是我们服侍别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我们常常在每不同的内容里面都不时会用到这个原则，这是我们都要学习的。事实上这个原则我们能够用得好，并不完全因为我们懂这个道理而已，这事实上是一种生命的，包括一种生命的成熟。我们对待人是怎么样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继续学习的。而在生产里面，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服侍跟生有关系的事情可能我这里面标题比较多，都提到一些负面的一些危险。其实我的内文里面提到一些正面的，就是如果它是正常怀孕然后生产，我们还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做可以帮忙的但是我写在讲义上多一点提到这些负面的，是因为有时候我们遇到负面的，我们比较容易在服侍别人的时候产生问题，就是我们做的不合适正面的顶多只是我们该做的没有做而已，就你不够去关心而已。可是负面的就是当它发生难处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很热心很有爱心，可是可能你说的话做的事有可能带给人伤害，或者是不一定很造就人，像这些就是我们要留意的。那我写的东西我想我们并没有把握说就是标准答案，当然不是，但是我尽量写出一些东西，至少引我们来思考这些问题，而不要一味的认为说我当然要告诉他这些事那我一起头提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容易遇见的事，尤其今天最主要是因为今天有羊水穿刺，羊水穿刺跟羊某穿刺是一样的事，这样这样的 做法哈。那所以你会预先知道，这个，然后就会产生一个伦理问题，就是如果你发现有问题，那我们该怎么办？好，那其实在我刚刚说我所接触的这许多年的接触的例子，有许多有问题的个案，但是其实有一些是说有状况，但是后来不一定是一个悲剧啦。好，像我们不死的哈，我说不死的，我没有夸张哈，是真的不死的，就会有怀孕的姊妹啊哈，无论是我们中间或者别的地方的，打电话来说，她的那个叫什么唐氏症的筛检是不是这是一个词，没有通过啦，或者像这些东西哈，也许过去两年内我就接过好几个这种电话了，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的人哈。那通常这样的情形，多半的父母都说请先不要在教会祷告，不过也有的父母他们会要求祷告，他们多半不要要求祷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好事，表示他们有一点尝试，说像刚刚美玲讲 有一些这种情形，你不要那么快听见这个就好像以为有问题。因为我听说杨某川次弄出来的这个唐氏症筛检没有通过的可能性蛮高的，就是说很容易，其实没有那么严重，那所以有的时候医生会主动要 reconfirm 再去确认哈，啊，或者我不知道，也许有的时候病人要求，那通常遇到这种情形，我们或者有一些核心的祷告的同工祷告，或者是他只要我们传道人祷告，或者是像这一类的。我遇见的例子里面，像这样的代祷很高比例，到后来过了一个礼拜或者几天两个礼拜，有时候他们就说没事了，正常了，后来生出很正常的 baby。 那通常我们并不敢确定说是第一次的检查不准确还是因为祷告的果效那我们通常也不牵强的就要做见证说那是祷告的果效，我想我们不要这样，可是我们也不敢随便的就说那个一定是原来检查就那个，我想我们不要这样说，你也不一定要去确认是什么原因，因为那个过程我觉得很可能大家都得到造就，因为至少我们因此更具信靠神，对不对？那至少对那个当事人而言，我觉得他或者知道是前面的检查不准确，或者知道是神医治他的喜悦都是一样的啦，因为重点是在于说没事了哈哈。那可是另外一个情形是蛮确认的，知道说有事啊。有一次我从美国接到一个电话，那是很多年没有联络的人，跟我很亲近的，很多年没有联络的人，忽然打电话来，他连他结婚我都不在场，结婚以前我们就没有见面了，现在他已经三个孩子，第三个孩子怀孕的时候，他不是唐氏症，唐氏症就是蒙古症了哈，对不对？他不是那个，而是是不是基因多一个染色体多一个，是不是这是怎么病我不知道啊，很多种病。那而且他是有遗传的，他先生那边有这种类似这种问题啊。那他不断确认，通常杨某川次筛检这一类的事情啊，在16到18周左右是吧，那可是医生是告诉他你一定要21周之前要做决定，因为一般好像再超过这个也许就比较危险，对不对？不能就不合法了。21周怎么样？ Okay, 谢谢。那他今天是让很忙碌的建宏帮他带孩子。非常谢谢。那所以有时候这样的还有时间的压力啊，他又从美国打电话来的，你知道我们真的有时候会很自然就告诉他当然不可以堕胎，那是杀人，或者说那生下来说不定那孩子啊是很美好的，很像天使一样会给你很多快乐啊。你知道生一个唐氏症的孩子他要花多少心力，你知道不知道？而且很多种疾病在孩子可能有的疾病白血病啦，或者像这些 唐氏症的孩子的比例会更高，就是说他得这种病的可能性会更大。哦，所以像这一类的东西，我们自己不是在那个家庭里面一起尝到那个辛苦那个痛苦，我们不要太快给人出意见。我想我常常提醒大家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如果你并不跟人家一起长期的分担他将来会遇见的难处，你就不要那么快的给人出意见。我再一次强调哈，我常常提到说不要那么快，我并没有说一定不可以，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好像像那些医生急着四点下班哈，你也急着赶快人家跟人家协谈立刻解决问题哈，赶快结束谈话，所以很快告诉他一个结果，就是说当然不要，然后为你祷告，然后祷告完就挂到电话。你挂完电话，你可能两分钟之内你就忘记这一件事，可是对方要承受许多年呢，有可能这个问题啊。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先去，如果人家这样，我觉得第一件事通常我都会做一件事，先表示一个你的同情，或者是问一下清楚的状况，好啊，借着那个来表达，好像你问他的状况本身就会让他觉得你在关心他的事情，你懂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因为你问他的状况就是一个关心。当然我们如果是去探访一个病人，不要每一个去探访都要问人家状况，人家好每一次都要给你讲解。可是像我刚刚讲那种情形，人家主动来找你的嘛，他也预备好要请你帮助，那你问他状况，我想他不会觉得厌烦，或者是对他是一个骚扰。那像这种情形让他觉得你同情他，然后呢一边也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就是一边这样我们可以仰望主，求主给我们智慧。那其实很多这种事我们都要回到以前我教牧协谈上来告诉大家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最后你要问他说你自己觉得呢？这个不是一个推卸责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多半的时候，我不是说每一次都这样，可是多半的时候我们这样问有帮助。因为不只是你不要替他决定，也不要给他律法的答案，可是更重要的是引他来，有的时候引他思考，可以有的时候引他说出他实际上的感觉，而我们才能够按着他良心的感觉来辅导他。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当后来这样的时候，他自己觉得说他要无论怎么样，他相信的是上帝的恩赐，他要保留那个孩子。那我们就鼓励他，也答应要为他祷告。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我就打一个电话给他，虽然是长国际电话，关心一下。那他已经生下那个小孩子，还是有问题，可是他每一次提到这个，都是表示是他们的喜乐，他们也庆幸他们把孩子生下来。你看，这个其实就对我是一个又多一个资料，对不对？如果我遇见一个人跟我说我不想生下来的时候，那我也不会立刻说不行哦，那是杀人哦，我不会这样哈。但是我们会先表示同情，以后我们有时候就会类似这样想办法，有点带点迟疑的，但是提醒他说你要留意，你如果做这个决定会不会有一点后悔。我们有时候先从自然的方向提醒他。你有没有注意我刚用的一个字眼讲，那个其实在服侍别人上面会带，你有没有这样跟有这样跟没有这样会带来非常大的差异，就是我说带一点迟疑的去讲，就你一样讲那些话，可是你讲的时候不要很流利的说哎，你这样做好可能好会怎么样，这样这个跟说你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这样做有没有，其实我不是要装一个样子，而是我心里面真的不敢替他出主意，所以我会有点迟疑。但是当我们这样的时候，跟朗朗上口的这样很流利的这样跟他讲，我告诉你真的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你设身处地想想，如果人家这样你也会不一样的，你懂我意思吗？好，所以这个虽然我讲的是很细节，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服侍人的态度。如果你是一个性急的人，特别要留意这样的态度。有的人很快就要给人家答案，因为我四点要下班，跟那个医生一样。我们真的很容易有类似那种心理哈。那
有人如果有这一类的需要，你答应为他祷告，不要很快就去传祷告的电话、祷告网发一个 email， 不要这样。我通常遇到这一类的事情，因为有时候跟别的事不一样，其实多半的事我们都会问说，你要不要我们公开祷告？啊，有时候我们会像这种情景，我们特别应该要问，啊，或者他允许祷告到什么范围，这些把它问清楚，这样才不会有的人很在意这个的，有的人当时没有想到，但是事后他会很在意。那如果真的后来他们生出这样的小孩来，我们更应该要尽量去关心他们。那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你平常哈就应当留意多有一些这一类的尝试，不要说啊，我不结婚所以我不会有这种孩子，所以我不用知道，不要这样。你应该常常留意尝试，为什么？因为对服侍别人有帮助。你对唐氏症有一点认识跟没有认识，当你面对一个有这样需要的家庭的时候，你会对待他们态度会不一样，是真的会不一样。你常常留意这些，你真的会有区别。好，那我以唐氏症做例子，是因为这是一个不时的会发生的事情。好，尤其现在高龄产妇比以前多。我有过一个，我有一个资料，不一定是很准确，因为这一类的东西不一定很准确。有的人有像这样的资料说，40岁以生小孩，甚至比较高龄产妇，生出类似唐氏症的几率1%。好，如果45岁大概是，可能变成40分之一，就是2.5%了，那就是2倍半哦。但是这个当然不是绝对的了哈，那所以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哈。那所以这一方面大家有点认识很好，其实这一方面比较不缺少资料。像很多年前我就有一本书，就是叫 Casey， 你们知道这本书？这是一个唐氏症的孩子，可是他没有活很久，因为就像我讲，他有接下去有白血症啊一些病这样，大概。这个照片大概6-7岁，他好像差不多这个年纪就去世了。我很喜欢另外一本书，我在今天的讲义里面也录了其中一小段话，天堂之窗，这是一个肿瘤科女医师写的，特别专门讲小朋友。他意思就是说，无论死亡，无论疾病，还有像唐氏症所有这些，他从其中看到正面的东西，就是看到神在其中的恩典的印记。我蛮喜欢这本书的哈，叫做《天堂之窗》，校园出版社的。比方我放在很后面的地方，这本书里面提到另外一本书，提到我们不晓得台湾有没有那个书，叫做《神的小丑》。这本书听起来好像奇怪的名字，可是他称唐氏，那个作者称唐氏症的患者叫神的小不点儿丑角。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好像把唐氏症赐给人哈，是为了要让人快乐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在那个书里面提到，有一个唐氏症的女孩坐在主耶稣的膝上，主把圣餐的饼杯递给她，然后主说，让这个小女孩重得整全跟崭新的生命，还有比这更美的神迹吗？他说，可是虽然我做得到，但是我不做，因为我赐给这小不点一项恩赐，是你们得不到的，那就是永恒的纯真。他从来不会冒犯我，像你们一样，他也从不会扭曲破坏我父手中所做的工作。你们非需要他不可，他能唤起你们的恩慈，叫你们常保赤子之心，而且时时刻刻提醒你们，我是那自由拥有的。有一个教会的牧师，他他的教会有一个唐氏症患者，他已经长到有点成年了。他平常都很快乐，有一阵子他就有点郁闷的样子。后来他就去关心他，跟他妈妈谈话，就知道他一些情况，就说那因为那个年轻人开始觉得自己好像跟别人比较的不太有用处。后来那牧师就问他妈妈，他喜欢做什么，他会做什么。他妈妈说，他在家里最喜欢做打扫的工作。 所以牧师就叫他做帮助教会打扫的工作，他做得很好，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亲子室或者儿童的地方，他会刻意的去留意哪些小朋友可能会去碰伤的尖的地方，把它磨平，像这样。后来他癌症去世，我还看到可能是刚刚那一本书提到一个唐氏症的小孩，也是这样，可是后来他去世了。他去世以后，他母亲就去一个餐厅，找到一个工作，他专门管理一群人。那一群人，那个餐厅有点特别，他们雇佣许多唐氏症的成人在那里，他负责管理他们。他觉得那是一个特权，因为他可以有那一批非常的纯真的一批很多他的部署。所以你有时候有机会看到一些这样的书，虽然那些都正面，可是你留意读，你也会读出其实那个过程有时候是很辛苦的，很不容易的。可是当人带着正面的态度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神奇妙的作为。我想我在讲义里面也提到，比方像莲娜玛利亚瑞典那个，以前我在主日讲到讲过美国那个老夫妇领养的一个小男孩，他生下来就是好像不能看，好像也没不会讲话，对什么都好像没有反应，一个小男孩。那个老夫妇用爱心养他，为他祷告，那个老太太就是相信说上他也是上帝造的。其实在人看他就是一个完全的废物，你知道，可他就觉得上帝造一定有用处，他就常常为他祷告。你们都站在过他16岁那一年半夜，他妈妈听见有人有音乐的声音，他以为电视没有关，却发现他儿子坐在钢琴前面弹很漂亮的那些协奏曲啊。以后他就是会了，任何时候听一遍那个歌他就完全会弹，无论多复杂的曲子。就是像这样，不是说每一个这种病人这种特殊的人哈，他们都有那么突出的恩赐，可是有的时候还是即使没有突出到那个地步，还是有像我们的镶嵌就有，对不对？那有一些很突出的恩赐，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些会对有一些父母有帮助，可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是要有很大的爱心，而且实际的行动去对这些家庭哈伸出援手。我们也遇见过一些父母还有一些母亲在生产的过程里面遇见的危险，我们过去遇见过好几次这种情形，也有的时候甚至是很不幸的结局。我们曾经有一位姊妹，她生产的时候已经不在我们这里聚会，因为她嫁到别的教会的弟兄那边，可是我们还是有联络。她生产的时候失血过多而去世了，而且她不是在产道出血，她是从喉咙出血，医生认为那只是刚好那个时候是跟生产毫无关系，可是不一定每一个人是这样认为啊。而且这个姊妹从我们认识她就是比较神经质一点啊，她就连结婚以前她都一直很怕，一直觉得她可能会在生产的时候死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遇见像这样的事情。提摩太前书2:15有一句似乎很安慰人的话，主说女人如果长存信心和爱心又圣洁自守，就会在生产上得救。有的时候我讲到这一段经文，我提到说神没有说不会有生产的苦楚，神没有这样讲啊，但是说在生产上得救，有时候我们用这个来扶持别人，可是我们也要留意，万一有人还是因为生产的时候有了这种状况，而无论是胎儿死了，或者甚至母亲死了，或者是很严重的情况， 我们一定不要生几个念头说，哦，一定违背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要不就没有信心，要不就没有爱心，要不就没有圣洁自守。我们不要这样，你知道我们人很容易这样的。所以我在这里提到第二页讲义的第二页，我提到人遇见生产上的苦难的时候，我们最不应该很立刻做的事情，应该最慢来做的事情，就是要找到原因。我讲的不是像刚刚美玲讲的医学上的原因，那是医生的事，我讲的是属灵上的原因，或者要提出神学上的说明，除非那个当事人本身要跟你谈这个事，但通常他们刚遇到这个事也不会跟你谈这个事。可是很多基督徒，我跟你讲，他们最喜欢在人家遇见灾难的时候，有的人连安慰都还不讲，就先宣告他从神得着的启示，关于你为什么会遇见这个灾难。啊，有的啊，安慰是一种，好像一种先敷衍一下，先做一下这个事。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引出，后来他要告诉他得到什么启示，或者他知道你是什么原因。可是我跟你说，多半的情形我们不要这样。如果那个当事人本身遇见你，他就说啊，我知道为什么遇见这些事，因为神管教我，因为怎么样。如果人家这样说，那是一回事。当然人家这样说，你也不要轻易的跟他说啊，不会的，的确也不是的，你不要这样说，因为有可能是，对不对？但尽量不要由我们告诉他。你们了解我意思吗？其实这个用到以前我讲到辅导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尽量留意，要顺水推舟，不要逆水行舟。你说他已经有这个感觉的时候，但连他有这个感觉我们都要留意，因为有的人有这种感觉，他其实是一种很容易自责，很容易控告自己。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帮他们分辨，当他说啊，是我很不好，所以神管教我，有时候你要弄清楚他讲的时候有没有提出他哪一点不好。他如果讲得出具体啊，我都那么多年没有好好聚会啦，或者是我有一个呼召我没有顺服啦，或者我没有十一奉献呢，他提得出这个，那你还能比较跟他点点头就好哈。可是如果他只是觉得他不好，所以神管教他，却说不出什么不好，那你要留意，有的时候那个其实是魔鬼的控告。因为圣灵的责备通常会告诉我们什么东西的，不会只是让我们觉得有罪。你能分辨这个区别吗？因为圣灵的责备有一个积极的目的，是要我们改变，而不是只要指责你，让你觉得有罪有感，所以那个不一样。好，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去留意人家是怎么样。所以当我们遇见这些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费思量的事情，大家都要留意的啦。不要就像我常常讲的，不要常常口袋里面aspirin，什么都是要用aspirin。你每一次遇到有这一类事情，无论是人家告诉你你要主动去探访他，或者你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提到他刚遇见一个灾难，我告诉你，应该全身的细胞都警戒起来。警戒什么呢？就是留意你的思想跟你的口，不要那么快要提出属灵的解释。你不要怕，如果神真的给你启示，你会错过，你不用怕这个。就是神给你启示，你都要留意那个 timing， 神有没有要你立刻这样说，对不对？我特别建议大家多留意这些方面。当然如果主给你很清楚的启示，要你勇敢的说，那你当然要去顺服主。其实我跟你说，很多的灾难我们都没有办法用很单一的原因来讲，即使那个人一看就知道他有很多的缺点，或者是不属灵，或者是冷淡退后，我告诉你，我们都没有办法很快的判断一定什么原因他会得到这个灾难。所以你最好不要养成习惯有这种反应。那当有人遇见类似这样的事，比方生出一个有问题的孩子，或者胎死腹中，或者像这一类的，在正面方面我们能够帮助他，我发现最第一步你可以做而且很大的安慰，就是你在场，就是说你去了而且你在场陪他们，不要那么快要跟他们讲什么， 你们懂我意思吗？当然不是每一个你听见例子你都要在场嘛，你要看是不是你的范围，也许这个人是应该你关心的啊，或者是人家已经主动找你，如果他主动打电话告诉你这么一回事，即使有时候有些人客气会告诉你你不用来，可是我跟你说，除非他不用来是实在有原因，因为你去反而给他们打搅啊。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你去那个本身比你事后在做多少的事情常常都更有意义，你们了解我意思吗？而且去不要那么快就想要说带一个福音单张去，趁这个机会啊，不要这样，你什么东西都不要带去，要给他什么以后再说，你去就是打定主意只是陪他而已，这是我给大家很积极的建议。我在这里放了一些东西，有一些也许你们以前看过，有一份我猜你们没有看过，这个第二页下半部，这是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她的同事遇见的问题，因为她一直已经有两次还三次生怀孕，后来都开始腹中或者像这样，可她很想有孩子又很难过，那我们的姊妹问我该怎么办，我就替她写了一封信，用她的名义，她就给那个她那个同事哈，那我提到一些小故事，所以有的时候这些可能会对人有帮助，给你做参考。另外一个第三页我写的是一个家庭，他们生下孩子有非常严重的残缺，在监护病房待了差不多一个月，最后还是去世了哈。在这种痛苦里面，我用他们的角度语气来写这些东西给他们，有的时候会对他们是一个帮助。我们看见一个人遇见这些事，比方孩子胎死腹中或者夭折，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观念，觉得说女孩子你又不是跟他相处很久，又没有看过他或者什么，应该不会太想念他。不要这样想，有的父母即使怀孕没有太久，或者孩子流掉了，都会有很深刻的感觉，甚至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有的时候要能够体，当然不是每一个人这样，可是有时候我们要能体会人家这样哈。那有一些正面的东西哈，就是比方像我在有姊妹怀孕，通常只要他们有来聚会，常常我为他们在怀孕的过程，我不时的会去为他们按手祷告。我为他们祷告最喜欢讲的话，如果主没有给我别的启示，我就会这样祷告说，求主耶稣用喜乐的灵充满他，叫这个孩子从在母腹中就是一个喜乐光明的小孩，因为我觉得这是孩子最重要的事。如果他是一个快乐光明的小孩，一辈子都有祝福啊！有时候主会给我其他的话，有时候特别讲到爱心或者是别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想到为这些人祝福哈，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你即使不是为他按头祷告，有时候碰见他，给他讲一句祝福的话，我想他也会得到帮助。那通常孩子怀孕的过程里面，有时候我们要留意可以给他什么帮助。有一些是外在的，比方我们中间就常常有这种情形，有一些家庭他们孩子已经大了，就会连孩子的用品啊，甚至连孕妇装啊，都可以转给下一对父母，这样我觉得这都是在教会里面很能够帮助的事情。而一旦他生产的时候，如果能，当然不需要那么多人，可是有时候我们到医院去看他，或者在他坐月子的时候，多半人都会安排由妈妈婆婆坐月子，可是如果教会弟兄姊妹能够去看他，甚至有的时候主动煮一点东西去给他哈，像这一类的，我觉得都是一个很。